鼎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鼎力文殊智慧勇士，鼎力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94堂课的内容。那么这段内容呢还是属于在整个藏传净土讲到往生四因当中的最后一个因，就是发清净愿。那发清净愿的话，我们前面就是提到了要断除对轮回的贪执，对吧？所以这一段呢内容也比较多。那断除对轮回贪执，它体现出来对于自己的身材受用啊，种姓相貌啊，名声地位啊，种种种种的这些呢都要去断除贪执，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变成这个往生的障碍。上一堂课呢通过了一些大量的公案分别从饮食、财务这些受用啊，还有相貌等等啊，这些受用方面呢来进行了安利，就是说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对于身材受用这方面呢一定要有一个那个远离这种支持不舍的那种执着念的啊，就是贪执心的这种这个修力，远离之后呢才有可能真实的从轮回中得到解脱。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一下，继续啊还在讲一些类似的这个公案，就说贪着家畜死后转身为家畜之中的这个公案也为数不少。这个确实所谓的缘起不可思议啊。那么有些人在生前呢贪着这个家畜，回头自己死后呢就变成自己家周围的家畜。所以换一个角度，因为上师仁波切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就曾经提过，梵如意宝有一次给一些藏族的老乡就含着眼泪啊，流着眼泪，就是强调说你们对于你们自己周围的一些牛啊马呀羊啊这些家畜的话一定呢要这个就是不要肆无忌惮的去折磨啊或者杀害他们，因为像这些按照经教里面所讲的一些因缘规律的因缘果报的这种规律，我们当然从这个推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就很有可能，当然也不能说是绝对，但是很有可能的话，这些都是你们前世的一些亲人因为执着嘛，这执着自己的家人，执着自己的家眷，所以呢就转生成这个家里面附近的，或者说直接就变成这个家里面的牛啊狗啊羊啊什么什么的这一些就是还是跟我们自己有缘分的那种身份，但是转成这个旁身，很有可能变成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还是要呢这个对他们要有慈悲心，毕竟是可怜的众生嘛，就是是这样子来提醒的。那我们下面呢就看这里面具体的一些公案就说第一个呢，从前舍卫城的一位贫穷的施主，因为贪着一头有这个背伤的牛，他因为对一头呢背上有伤的那个牛呢比较执着就是执着这头牛，死后的话就结果转身为牛背伤口中的一只小虫呢，随即呢变这个啄食就是伤口中的脓血，每天他都要经历七次的生死，就是小虫的寿命很短暂，可能一只虫它的寿命也就大概就是两三个小时，估计也就是这个命中了，结果它就一天当中会这个命中之后又转成这个小虫，然后呢还是在那个牛的那个伤口的那个位置上呢去吃食它的脓血，然后呢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它的命又终了嘛，就是它只有这么长的寿命，然后又一次的转又一次的转，每一天都要经历七次生死，你想这一点的话苦不堪言呢，苦不堪言。所以有时候仔细的看一下那个三恶趣身份他们所感受的那种痛苦是很恐惧的，真的是很恐惧的，但是我们自己因为一些执着心放不下而这个转世的时候抓不住解脱的机会，堕落到这个身份的话，那么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相状，也是特别麻烦的，就是特别麻烦。所以不管怎么样自己一定要想清楚财产的本身，财产啊等等这些，当然一方面来说财产的本身呢它不应该是说是痛苦的根源，因为财产本身是无利无害的，只是我们执着财产的那个本身，认为财产一定会给自己带来绝对的快乐的这些执念的话， 就会感到痛苦。哎，所以要断还是从自相续的执着点去断，在外境的本身上面，其实他没有罪过啊，本身其实他不是他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执着的这个错的这一个问题。那下面呢，就是就讲到一个贪着财产受用呢，它是痛苦的根源，甚至于呢，在今生中也会遭殃。这个呢，底下这个公案也是个比较典型的，就是昔日呢，师尊和阿难尊者去化缘，在路上的话就看到一个金瓶，师尊就说呢，他说这是一条毒蛇，它很快会散布毒气，说完就离开了。那么阿难尊者的话也是随着那个师尊的这个教言，也是这样说了一句呢，就跟随师尊就离开了。结果呢，当时就有一个那个正在旁边那边割草的一位老人，就听到这句话就在想，他说哎，我应当去看看那个师尊说的那条蛇在哪里，是什么样啊，他就去看。于是呢便去观瞧，结果呢看见的是一个金瓶，他就想说哎呀，比丘们的这条毒蛇，就说意思说比丘们认为这是一条毒蛇，但是的话这样的毒蛇多么好啊，这是多么好看啊，这巴不得有这种毒蛇嘛，巴不得有这样的毒蛇，他最高兴了。其实就是还是啊，这个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确实是如此。所以说被这样的毒蛇所传的话，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于是呢他就把金瓶带回家里。那个后面他就是那个这个公案不是上师在这里讲的比较仔细嘛，就是说当时他把这个金瓶卖了，卖了以后呢就得了钱，得了钱之后的话就一夜之间从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割草的一个农夫就变成富人了。变成富人人家肯定会怀疑嘛，你怎么会突然变成富豪了，你的钱从哪来的，就怀疑他实际上是偷的呀抢的呀，做了不如法的事情得来的。所以圣光王听说此事之后就开始追查嘛，就是把这个老人关在监狱里面，就怀疑他是靠那个不是那种正当的手段呢得来的不义之财。然后这位老人的话就这个还是也秘而不说，就没有说实话，差一点的话就被判处死刑。到了最后呢他才说实话，是这个原委的话，后来圣光王呢还是把他放掉了啊，就是把他最后还是放了。但是这个经历过了之后就让人很感慨嘛，就是我之前以为那个老人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就是之前佛陀说这是毒蛇我还不相信，结果他确实的话就被这条就为这个金瓶所害啊，被他这个所这个牵累啊，又被关押，又坐牢啊，又被审问，整整的啊，种种的就是感受种种的一些痛苦，还差点不是为了这个金瓶死掉了嘛，也被判处死刑，差点不是死去了。最后老人的话他就看破这一切呢，也是在佛陀面前听说佛法呢而证悟了那个出果，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个这个公案当中，就我们说确实是如此啊，人在表面上看就觉得哎呀，我获得这个多好啊，我得到那个该有多幸福啊，他总觉得这个是幸福的来源。但是真是这样子的，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确定说我得到大笔的金钱的话这一定是幸福的，我得到名声定位的话这一定是幸福的，哎，我得到了这个丰厚的一些受用，这个必定会给我带来幸福，这一点现在已经再次的被验证，这是不确定的，对不对？哎，这是不确定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一部分人就是属于我们一般的这个小康家庭的这一部分，他一方面呢也不是会被那个过度的一种贫苦所牵累，连这个生活的温饱都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人的话他也不开心，就是他的压力很大，然后痛苦，就是他是要为他能不能生存下去而去费心费力嘛，有的时候甚至要放下自己的尊严，就是为了能混一口饭吃，所以也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当然有一部分的话就是特别富豪的，其实真正的当过上了这种很富豪的生活，哇，对那个金钱的单值啊，然后处心积虑的要考虑怎么样守护这个金钱，增长这些金钱，然后还要处心积虑的去防范人家去窥探他的这种钱财，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由钱来带来的麻烦啊，多的不计其数啊，所以哪有什么安乐可得，反而的话就是像这种普通的家庭小康家庭 这个正常的生活绝对没问题，稍许的略有结余，能够应付一些突发的事件的这种家庭，跟前面刚才讲的过度贫穷、过度富豪的两个这个对境对相关带而言的话，他还是幸福指数高一点啊，这确实还是这个幸福指数要高一点，过得比较自在快活。你说真的哪天钱丢了也不会过于的就是太过于的纠结，因为总共也就这么点钱。你说这个但是呢又没有说穷到那个一穷二白连这个饭都吃不上的那种境地啊，所以这样的生活其实是最好的。所以平时我们修行人都会发类似的愿，前面咱们都学过好几次对吧，就是不生尊贵家，不生贫穷家啊，这个生于中等家，世世的出家，就是发这种愿望呢，就是他本身对修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声援，然后呢在自己的心态上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和纠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财产多了真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啊，也比较麻烦，也确实比较麻烦。你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公案的话，这个老者就是属于是被金钱所害嘛，被金钱所累啊，差点呢连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因缘品的校正啊，因缘品中也说，愚者为财毁，不寻求来世，毁愿以贪欲，亦可毁自他啊。就是说，这个愚笨的人的话，他会为了钱财呢而毁坏自己啊，也不希求来世的解脱，也不希求来世的安乐，就哪怕是暂时的安乐，他也不希求。那么毁坏自己的愿啊，这个愿望啊，并且依于这种贪欲心呢，毁坏自他，就是连着自己带他人的话全部都毁坏，就是他是讲到财产有很多的诸多过患的意思。又说呢，如同手持黑蛇腰将毁彼等非法者，意思就是一个方面前面的比喻，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抓那个黑蛇，他不抓他的这个七寸不抓他舌头的部分，他抓他中间的腰身的那个部分，必定会被咬，对不对？他必定会被他所害。就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说如果我们贪着这个财产啊，贪着欲庙，则必定会被他所害，就是将毁彼等非法者。为什么把这些人称之为非法呢？就他相续当中其实是没有真正正法的正见，他的那种无明导致于的话，他就会将这个贪欲呢，就是说这件钱财之位是特别特别好的呀，或者在的以那种很强烈的执着心，甚至于不择手段的一种方式呢去求取的话，就最终的话就出现非常很麻烦的自害害他，自己呢就必定会堕落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子的。那贪执之心朋友也是如此，这个角度就是什么呢？贪人贪之心朋友也不行贪之心朋友贪友人这个就属于是人物的这方面，前面都是讲到了一些身材受用的方面嘛，这里就是讲到贪人的话也会出现很多的过患。那往昔呢有一个人和他人的妻子行邪淫就估计也是跟自己认识的这个朋友什么的这个就是做这个他与他的妻子呢行持这个不如法的行为，结果呢就被那个女人的丈夫就杀死了，这个丈夫就很气愤因为这种嫉妒愤恨然后就把这个人害死了。你看这不是大家全部都是一团糟，他的行为也不如法，导致于呢就是对方的丈夫也造了一个那个很严重的杀业嘛，就所有的人都堕落那他的这个神识呢，因为贪恋那个女人，就他始终对这个女子有这种贪染心，而转生到了他的这个胎中。这个胎中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说直接变成这个女子的孩子的那种身份这就是变成什么的，也是冤亲债主来讨债的一个方式了。有可能的话就是说这个胎中呢就是说转到这个女子的腹中，就是腹部，就是我们说肚子里，转到这个女子的腹中呢变成她腹中的寄生虫，也不好说就因为贪着女子嘛，生前也造了这个严重的罪业，然后呢引发别人也造严重罪业，来世自己的话还堕落成这样一个寄生虫的可怜的身份这个生生世世永无出期这是非常麻烦的，就所以贪人也是很麻烦的。尤其现在的社会咱们讲到这个邪淫的问题当然作为居士的团体呢，这已经算是相对来讲就要好很多，但还是呢就是针对这一部分的道友呢，我还是再再的强调，我们作为一个居士自己已经手持了这个 作为佛教徒要断恶行善，也知道呢邪淫啊这些的话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一个行为，就一定要控制啊，一定要控制。这个毕竟还是有些人在这方面是有所违犯的，一时的贪染心啊，一时的贪欲。你想为什么说以前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少现在的话这种现象就包括居士团体也避免不了，就是变得它就会变得复杂，变得这种现象变得多。其实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环境的影响。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为不好，然后对这种行为大家都谨慎，都会觉得自己会控制自己的这个心念啊，就是我做这种行为它是不如法的啊等等，就它就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就会被限制住，它这种行为就会比较少。但是到了现在的话，好像所有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把这个变成一种说这是很正常的呀，谁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像就变成了一种默许一样的啊，人人都如此啊，人人都犯这个毛病，好像大家都觉得好像就没有什么了，那我们自己也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不是说守不住的，主要就是你自己的心念上面看你怎么去调整和掌控。那为什么以前这样现象就特别的少，而且就还是属于极少数啊，做了之后他的负罪感很强，现在的话做起来就好像觉得无所谓啊，就主要就是那无非就是觉得嘛，那现在人人都这样啊，就这么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这个不是理由啊，那其实这个不是理由。所以这些方面呢还是尽量要克制一下，不能随便的去违犯，否则也会成为我们解脱的障碍。那我们不是想解脱吗？那真想解脱的话，老是在这些问题上过不去，然后呢这个他这个离解脱就离解脱就遥遥无期呢，解脱无望啊，你不着急吗？你这世的人生一旦失去了，你能保证自己的话下辈子就再得一个这么好的人生，能止于上师止于圣法，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些都要看因缘的呀。那到了下一辈子的时候，上师还不知道在哪种因缘的这个聚合下能起现，这是很未知很未知的，说不清楚啊。所以呢还是要争取在这一世临命终时有解脱的机会，有把握的这种机会，那我们自己的身与意三门的行为就要控制啊，就是你自己要控制自己，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因为它毕竟也还在属于在居士五戒的范围当中嘛，所以要手持的啊，一定要手持的。那我们说那个经中啊，就是说有些贪恋女人的人死后他将转生为女人腹中的寄生虫，也有许多在好友中呢转生为这个恶魔，就是说他这个在这种就是还是跟他的那个好友啊他这些姻缘这个环境中不离开，然后最后就变成了这个魔众啊，变成魔众啊，堕落到那种可怜的僧恶趣的一个身份，是很麻烦的。那再说呢，除了善知识以外啊，轮回中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住班可得，全部都是属于轮回的因啊。律藏中说，出生独自生，死亦独自死，独自受痛苦，轮回无有伴。就是在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当我们每一世每一世出生的时候，也是自己独自孤零零的出生，然后死的时候呢，也是自己独自孤零零的死去。所以每一生每一世都是你自己独自在感受你往昔造作业力呢所感受的这些种种的痛苦的果报。所以在轮回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真正的有伴，又何必去执着有伴，乃至于还去贪着有伴的一些妻子啊什么，做这些不如法的行为呢，根本无有实意。那唯一的话真实的有伴就是我们的上师和道友，这才是我们的真实的住伴，能够使我们在轮回当中尽早的获得解脱的唯一的依靠处，是这样的。所以又云呢，若未见凡愚将恒时安乐，就是如果说这个你不见凡愚的话，那么将恒时感受安乐。这个凡愚其实也就指的是我们平时的一些这个因为无明愚痴而呢这个就是那种邪见啊，不正确的知见，不该贪执的贪执啊，不该这个行持的行持，行持种种非法行嘛。如果说你远离这个的话，你才能够享受这个安乐。因此呢，我们应当如同尸体一般，舍弃这些好似冤敌一般的凡愚恶友啊，凡愚恶友要远离他们，来远离他们。其实这个内涵当中的话，当然也要远离自己相续当中的这种凡愚的邪见了。 你自己知见正确，你当然就不会去做这些不如法的行为，啊，这是肯定的。所以说身体受用眷属亲朋好友全部都是被无常的思边所毁灭，意思就是他本性无常的意思。我们的身体受用眷属亲朋好友都是无常的自性，他必定有一天的话会被无常思边所毁。那什么叫做无常思边呢？就是指的是生即必死，积极必尽，聚集必散，高级必堕。就是说一旦产生的话，它必定会有死亡。一旦呢你聚集了啊，就像你的财富聚集起来之后的话，总有一天它必定会散尽。那么这个聚集必散，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好像亲朋好友大家都聚在一起啊，一家人的话享受天伦之乐啊，其乐融融。但是总有一天的话，就是我们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这个可能聚集必散，最经典的啊，大家都会一念起那个像《红楼梦》啊，咱们中国的这个四大名著之一。这个《红楼梦》特别经典的表现出来聚集必散的特色啊，啊，高级必堕的特色，对吧？这都体现出来，世事无常呢，非常非常的无常。就里面有很多那种很经典的句子啊，就是这个你方什么的那个登场我啊，我什么的这些啊，就是人生的就像一场一场的戏一样的这种，在自信即是如此，所以执着也确实没有必要。你再用什么样的权力啊方法去挽留，总有一天的话它也是散尽的。那再说到这个直接一点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这种这个大家都觉得啊，我们有上师啊，我们有道友啊，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僧团，那早晚有一天他也是聚集必散的啊，因为名言中轮回中的本性即是如此。我们再舍不得，我们再想尽一切办法，就觉得好像啊我要去护持和维护，但是终究就是维护肯定会起作用，去护持他，好好的护持肯定会起作用，能够让他这个更长久的在世间驻留，然后呢起对弘法利身，对利益众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但终究有一天还是聚集必散嘛，还是聚集必散，这一点是逃不掉的。那再说到高级必堕啊，有些呢特别执着自己的名声啊、地位啊、官职啊，执着自己的一些啊所拥有的那一切，但是总有一天的话你也会失去的啊，这个高高在上的位置的话，总有一天也会这个变成的一个平凡的一个角色，甚至于堕落的一种情况也会出现。高级必堕自古就有啊，这就是名言中的无常四边，从古到今生生不息，一直是这样演练过来的，哪一世哪一息都是如此。即便是我们这个衔接已经终结了，又换了感谢改朝换代，换了一个新的一个结束啊，换了一个新的这个节期，那么在轮回当中它这无常四边的话确实亘古不变，始终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存在于世的，这个我们谁都逃离不了呢。所以说这个道理懂得，那底下这个公案，就圣光王这个公案也是很经典，这个公案跟大家稍微的也是啊，稍稍的分享一点点是很有必要的，非常经典的一个非常经典，看了以后很感慨啊，对佛教徒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警醒作用。就是例如呢圣光王，其实这个圣光王的话他是世间的第五大王，而且也是一个佛教的大施主，就是一个大护法，他也是呢这个佛教中的大施主。最后呢他因王位被这个太子，就是他的那个一个叫这个琉璃太子他的一个孩子篡夺啊，而呢到处漂泊。那么上神伯切在这里讲的比较细，就是说他这个两个夫人的话也被这个太子赶出来，然后他们就随着国王就打算去投靠那个卫生院王就是他是跟着卫生院王是好朋友。那个时候卫生院王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种好像这个什么是杀父啊，什么这个夺取王位啊这些行为啊，他这些那个时候卫生院王也已经变成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居士呢。所以他本来想去投靠他，后来又想到那个他其中一个王妃不是叫圣曼吧，本来就是那个琉璃太子的生母，他说自己生身的母亲肯定是不会伤害他的嘛，就让他那个王妃回到王宫去，他就带着另外一个王妃一路漂泊，就去投靠这个圣光王。圣光王的话，结果圣光王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本来是就打算这个赶紧去迎接他嘛，就而且的话圣光王就已经想的卫生院王说错了，卫生院王都想的说我把我自己的国政交给圣光王，就是想把国家送给他， 哎，这个真的是叫好修行了哦。他是真正的很虔诚的学佛者，他心里面就能舍离啊。我觉得他这种行为就有点像佛陀因地的时候，像以前我们学习的有一些像那个宝鸡国王啊什么的，都可以把自己的国土让给别人的那种啊，做广大布施的一种方式了。结果圣光王还是最终没有等到啊，没能等到卫生院王来迎接他，他就在路上的话，就是路上他不是饥渴难忍，便讨了一把萝卜来吃，然后又喝了冷水，结果呢消化不良而昏倒在路上，就这样子圆寂了。就是说，而且呢，那个当时的话，来来往往奔驰的马车就溅的这个尘土飞扬嘛，他当时昏倒在地上的话，就自然那个口中。他口中就灌满了灰尘，最终的话就是厄溺而死去，就这样就死去了，就没有来得及等得到那个卫生院王接得到他，人就已经步入后世了。这个公案其实是个很经典的，我们在这里需要分析一点什么呢？大家可能看了这个公案之后，如果把它感同身受的放在自己的身上，你们觉得你们能接受得了吗？他这个公案的特色啊，一方面是我们本身这个公案是啊，拉拉秋这尊者呢，他是想解释那个世事无常的，解释这个什么呢，生即必死，寂即必惊，聚即必散，高即必堕，这四点的话在圣光王的身上充分的体现出来了。但是的话，有没有居士会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感慨或者疑惑？他既然是一个国王，而且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大居士，他不可能说在他生前没有做过那种殊胜的培福的一些上供下施的行为，对吧？他国王嘛，权力最大，而且对佛教是一种秉性佛法，对佛法非常有信心的这么一种护法的身份，那在生前他肯定是经常对于佛陀及眷属做一些呢法行啊、供养啊、培积各种福德，就这样的话为什么死得何其凄惨，就是死成这个样子，一点庄严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可以这样说啊，最后倒在路边跟个乞丐一样，然后满口灰尘，然后呢被这个恶溺而死，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你能接受吗？我换一个角度想问，就是如果我自己啊，以前这身份尊贵，然后我穷其一生啊，尽量的护持三宝啊，广大布施啊，结果我死的时候是这么个死法，你对三宝会不会有一点邪见呢？大家要这么想，就是这些问题它就会浮现出来，它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去体会我对佛法啊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稳固的信心。你很多人其实真的当他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会委屈，他心里会有一点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的佛事，做了这么多的功德，结果最后居然是以这种悲惨的方式死去，三宝的加持在哪里，我的福报又能体现在哪里呢？是不是一个还是可以去探究的考虑的问题？那就还是我们的老生常谈，其实这个话呢，按理来讲前面思路都是沟通过多次的，人的这个善恶因缘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么圣光王他肯定也是源于他前世的一些业缘，所以他这一世呢，就是当他那个业缘成熟的时候，他在感受这个业果的时候的话，并不是说我们否定他相续当中曾经在在的源于啊佛法僧三宝做上供下施啊，啊做这些功德呢是好像就徒劳无益了，善是善啊，恶是恶，每个人相续当中有无量无量的这种善恶的种子习气，哪一个先成熟，哪一个后成熟，那么就会体现出来你这一世的这些苦乐果报啊，必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圣光王肯定是跟他自己前世的那个因缘啊，就是说他这个业报成熟的话，那么他就显现出来，就体现出来好像他是那个他这种福德的相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啊，其实就是说他正在感召这个业果，感召业果的时候终究也是算是定业不可转吧，最后的话还是用在这种很可怜的一个方式而呢这个死去的，就步入后世的。但跟大家把这个公案分析从这个角度啊，反而我没有从那个无常思辨的角度法去再再的讲，而是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我们每个人还是应该要再次的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为什么学佛，我对佛法的话到底相不相信，如果有一天我有点像圣光王的这种身份的时候，我会不会动摇啊，就是生前的话高贵万分，然后呢其实春风得意啊，过的是比较优越的好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变成这样的一个 啊，这个王位也没有了，然后这个身材受用也没有了，啊，孤苦伶仃、可怜兮兮的那个状态，结果，这个祈求三宝的话，最后还是一个饿死的这么一个结果的话，你还相信三宝吗？咱们就说的实际一点，把这个圣光王的这种身世往自己身上想，假设自己真的是以这种的一个状态死去的话，我还觉得三宝是真实存在，而且三宝的加持力是无与伦比，是功不唐捐的吗？你还能有这样的证件没有？这个又回到了最初我为什么学佛，我对佛法的这个了解，对三宝的这种功德和他到底是不是我的这个无有疑惑的归头之处，你产生定解了没有？这个其实换句话来讲，皈依它皈依到量的界限，我们经常说皈依三宝，我是这个佛教徒，我因为我已经皈依了三宝，你对三宝完全诚信吗？仅仅是作为皈依的界限，以前我们也曾经摆过啊，就是这个乔美仁伯切曾经啊，我们说是藏传净土法的作者，他曾经讲过这么一个皈依的界限，就是说一个修行人精进修行30年，但是在他的身上的话，却丝毫没有体现出这种厌相啊，能够感受出这种三宝加持的厌相，但是的话，他始终对于三宝诚信无余，坚定不移的具有这种不可退转的信心，这个就说明他的皈依修道量了，就是皈依道量，其实皈依的体现就是一种信心嘛，最后的话道量的时候就是不退解的信解，那我不管遇到什么，我对三宝的信心从来都没有退过，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啊，从来没有退失过。大家经历的以前像那个文革，就有很多人接受这方面的考验，那走过来的人啊，确实了不起，对不对？那个历程其实很漫长的，都是十几年甚至于20多年的一个经历，他相许当中的信心没有倒过，我们能不能做到？所以像这种现象，大家就会觉得反差特别大，前半生威风凛凛啊，这个所有的世间的这个百万民众的这个全部都瞻仰的一种对境啊，做的是最高的一个权威，到后来死得何其可怜，而且还是一个虔诚的居士，虔诚的护法，那你能接受吗？如果落到自己身上，你能接受吗？这是需要咱们大家自己去反思的问题。还有一句话，会不会觉得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我还是觉得接受不了呢，就我不理解啊，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三个问题再问下去的话，我们在一生的修行当中，我们对三宝的这个期许是不是如果说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突发性的这个恶难，那对你的这种对三宝的信心会不会产生动摇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你已经意识到了通过这些公案，这都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大护法呀，那佛在世的时候的这些大护法，他们也有各自的这些不同的死法呀，不同的一些际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想嘛，佛陀怎么不保护他们呢？对吧？还是有这个问题吗？像当初，你像刚才不是说提到了那个卫生愿王。卫生愿王的话，他最开始的时候跟提婆达多两个人狼狈为奸，然后呢，这个提婆达多想害佛，卫生愿王想害他自己的父王，就说的说我们新佛新啊新王新佛重新治理国家，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真正的做到了，提婆达多是做了一个触佛生血的这个五奸罪嘛？那卫生愿王的话，确确实实把他自己的父亲饿死了呀，那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他父亲的话，实际上在这个临终之前，佛陀那当时佛陀是在世的哦。那我们会想了，佛陀为什么不把这个他的国王救走呢？不把他父王是叫波斯匿王嘛，就为什么不把他父王救出去啊？佛陀毕竟自己也有神通的嘛，把他从监狱里面直接弄出去就完事了吗？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就是因缘的这个所生法。就如同什么呢？当初这个琉璃王他想那个毁灭释迦族人的时候，佛陀的话就去拦了3次，最后释迦族人还是被毁灭掉了，就这种业不可转。业不可转，名言中的业果规律，不是说我由一个神通广大的人这个伸手为雨，翻手为云的那种方式自己呢随心所欲想怎么变怎么变，这个一种是，其实这个骨子里面还是属于是一种外道的思想， 就觉得一切万事万物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神通广大的主尊在控制，他想这样就这样想，那样就那样。因为如果你是祖宗，你是那个万物的一个神的话，是最高的一个最有最大能力的人，那你当然就可以这样。但佛教的教义其实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佛教的教义，佛陀确实是属于万物的一个最最最强有力的医护，谁都比不上他。啊，佛陀相续中的断证圆满，佛陀的这种神通神变的话，哪个外道都没有办法跟佛相比。但是你们仔细看一下，佛教里面至始至终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名言当中的话，一切万法是因缘起现，因果不虚。啊，一切万法的话，在圣意当中，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的话，是啊，这个远离一切四边八喜的这个空性。啊，和他的这个心性光明就讲到的这个事项。那么佛陀很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说啊，我们如果要想从轮回中得到解脱，并不是依靠佛陀的神通神变想怎么转就怎么转啊，直接的话就让这个人就是拽着头发就出去了，而是呢很客观的跟我们讲，你们要了解轮回是怎么构成的，就讲到了这个啊这个极地的问题。然后呢，轮回它的痛苦的相状是怎么样的，讲到苦地的问题。当大家对这个问题理解了之后，心生厌离，佛陀紧接着说，哦，你们依靠的这个怎么样去解脱轮回的方法，这个就是道地的这种到位的方法。最终的话，你们可以现前怎么样的涅槃之果，你必须要遵从它的这种因缘规律，就是轮回它有它的这个因果规律嘛，它的这个极地苦地就是它的一重业因果。那么涅槃的话，其实道地是因，灭地是果嘛，就是它有它的这个涅槃的一重因果，你必须要遵守它的这种道，你就能从轮回中得到解脱。从来都没有说啊，我佛陀我威力最大，然后我给你改变一下这个缘起，然后的话把你把这个从直接从监狱里面给你弄出去，没有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最后的话说起来，卫生院王的父亲还是确实就是被饿死的。当时佛陀是视线的到这个监狱当中，视线在这个国王面前给他讲经说法，国王当时真的出国，那是佛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一个限度。因为什么呢？有一些业缘不是说啊，我们总是想到佛陀为什么不改变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粗大分别心的愿望而已。万法的这个万事万物不是说谁想改变就能改变，因为连佛陀也说，名言中的业果规律它是有它的定律性的，任谁都无法改变啊，我们只能遵循它。而且的话，这种定律其实它本性还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它的规律是，即便是如梦如幻的体，但它的规律不变，它规律不变。所以轮回的业网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有这么简单。那咱们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如果是从以前一个总是觉得学佛它就是个保险箱，学佛之后的话我就不应该遇到这么多痛苦的各种各样的恶难的问题。你像乃至于圣光王他都要感受像一个可怜的乞丐一样的口中灌满灰尘的方式而呢步入圆寂的这种感受的话，那我能不能接受，对吧？那我发现其实学佛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以前想的说啊，学佛的话我就万事无忧了，这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不久的将来必定会从轮回中得到解脱，从这个角度我可以说我学佛就是万事无忧了。但是中间我们每个人自身的业缘要必定你要去承受的那些种种的痛苦，佛教里面从来没有承诺说啊，学了佛之后你自己往昔造作的业在你自己的修力没有把它消尽之前你就可以不感受了，没有这样承诺过。啊，所以大家的话在这上面还是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知见是很重要的，然后的话要一个勇猛的心，然后要很客观的再次的要去看哦，佛法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学佛，佛法要给我带来什么。那我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起起伏伏，好的不好的，顺缘和违缘，就不要老觉得它不正常啊，或者老觉得说啊，为什么三宝不加持啊，这些想法的话就真的是属于始终是属于初学者的那个想法。这一点呢作为老道友来讲啊，作为已经听了这么多法的这个道友来讲，可能在知见的问题上还需要呢再去打一些基础是比较有必要的啊。这个公案其实是很有的探究的啊，我们把这个问题往自己身上想一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感慨，然后心里面确实会有一种啊，那么佛法到底它给我带来的是什么， 我对于我以前对佛法的认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这个公案的话给我的冲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还能这样子啊，就是一心一意的，不管以后我遇到什么，我能够真正的对佛法啊诚信不疑的方式去相信它吗？这是一种考验啊，这是一种考验啊，而是一种不是很容易过得去的考验。那我们每个修行人还是要在目前环境还不错的时候啊，就要把这个基础打得扎实一点啊，这是很有必要的。不能只是局限在哎呀法师我真的不喜欢这个文思那么多那么复杂，我就想的我一心单纯的清清静静的念佛就好了。但是有没有想到你这个想法太过于简单的话，其实是心理状态没有准备好。不一定说是你心理状态就准备的这么好，万一以后碰到一些不可逆转的这个委员和一些外在的一些突发的这种事件，你能保证你自己的心态上面就那么坚强，完全过得去，没有疑惑了吗？平时少思维，平时这些方面都没有考虑过，只是安住在一个在顺缘的环境当中能够简单念佛的那种心态，真正的出了委员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被淘汰掉了，这就比较可惜了哦。所以该想的还是要想啊，不能够偷懒，然后呢该解决的最主要的之间的问题要尽早的要给它打好基础啊，才有活说我在这一生的修行当中无论际遇了什么，我都能够对三宝呢诚信不疑啊，这个呢是一个最基本的保证，才能够说我们临命终时有这个解脱的机会呀 如果这个根基没有的话，更不要提什么临命终时解脱不解脱了，你整个这个修行就夭折了嘛，那就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再看说啊，明年的此时呢，自他所有的人在何处，谁也不知道。确确实实啊，咱们今天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啊，有200多个人和我一起呢，在交流佛法。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真的到明年的9月9号的时候，是不是都活在这个时间呢？谁都不敢保证，我也不敢保证。你们在座的人也不敢保证说法师我明年9月9号我一定在，都是不确定的，对吧？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并因此我们必须要思维诸法无常不定的道理，如寂天菩萨说一切皆无常，谁贪无常法，就是一切万法皆是无常的。如果你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谁又会去贪着这些无常之法呢？因为它总有一天自然会消失，所以过度的执念终归要放下才行，那过度的贪着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只是耽误自己的修行而已。所以不仅呢无常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暂时的这些显现呢也无有实质，就是暂时在你面前显现的你拥有身材受用，你拥有种姓地位，你拥有的美貌财富，其实的话它也是无有实质，如梦如幻的啊。所以过分的担着呢必定要放弃。经中说三有众生如梦境啊，三有的一切众生都如同梦境一般没有实质。龙门菩萨也曾说诸法无常亦无我，无有依护无可靠，轮回无时如芭蕉，汝当完全舍弃彼啊，就是一切诸法都是无常的，也是无我的啊。这个从小乘的观点上来讲，这个无我就是指的没有这个人啊，没有一个啊，就是认为我们有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啊，有个我存在。如果说从大乘的这个角度的话，就是说这个无我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呢就是无自性的那个意思，涉及到法空的问题。我们简单的直接一点啊，解释的这个直接一点就是说。啊，没有一个真实我的存在，这样理解就好了。无有依护无可靠，其实轮回的法本来就是这样的，根本找不到轮回中的法，没有任何一个法可以作为真正的依护，因为它自己都是不可靠的，它自己都是刹那生灭变化无常的。只有我们说佛陀其实是最究竟的依护处啊，最究竟的一护处，佛陀给我们所宣讲的这个法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护处，除了这个到救命稻草之外，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再让我们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轮回无时如同芭蕉啊，汝当完全舍弃彼。思维此等道理后呢，但愿我们对任何事物也毫无贪执之心，从现在起的话就全然放下。那下面这一段说故乡属地宅，犹如梦境宅，愿之不诚实，就是我们的故乡属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属地，然后地宅的话那就是属地，就是说你自己所属的那个地域，然后地宅的话就你自己的房屋啊，这个宅舍，这些的话其实就如同梦中的这个啊 宅子一样，就梦中的房屋一样，我愿呢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不诚实的不实的本性，就是如幻的一种，如幻如梦的本性，所以不要过度的单注于它啊。如果贪恋自己的故乡归属啊，归自己所属的领域，则将来的话会在这些地方转为小虫以上的寒生啊。这就是前面呢是说他执着在他如果执着故土，他就容易转到那里呢，可能就变成哪个旁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身边的这一些你像就像前面那个法王如意宝啊，上师就在这里解释嘛，说法王如意宝曾经告诫一些老乡说，转在你们周围的这一些旁生很可能跟就是你们前世去世的前面一些去世的亲戚啊父母啊等等这些身份，因为他单着嘛，他单着自己的子女，单着自己的这个所属的土地，单着这一片地方的时候，他可能第二世转身就跑到这里来做牛啊做马呀做羊啊，可能就变成这个身份了，甚至于做一些小虫的寒生都在内。所以呢，如若贪恋家宅呢，则如下面的公案。往昔呢，一个吝啬的老妇女，因为呢由于这个吝啬而极为贪执财物与家事啊，她死后的就转为自家的一条母狗。她旧媳妇苏嘛，日日夜夜担心有盗贼来。她以前在做老妇女的时候，她就天天担心呢盗贼偷自己的家财，天天呢就守在自己的家里，死了之后呢又转成狗身呢，天天守着自己的家宅，就是这样的。因此呢天天围着家宅保护，所以如今的这个大多数聪明的家犬肯定是自己父母家人等吝啬者的转世。就是因为这个是按照藏地的那种风格，藏地的话他经常家里面就是养那个家犬就当看门狗，他确实能起到保护作用，真有小偷来了家人不察觉，狗是他一定能够感觉得到，他很敏锐嘛，他就会保护自己的这个家族，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些的话很可能都是跟自己前世的亲戚或者Z世有些去世的亲戚转世投胎而来，非常的轮回确实还是很可怕的，也觉得特别的感慨。我们在这里执着久了，太执着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啊。所以呢，愿我们了知这些都是如梦中一般的境遇家宅一样，实际不成实有，可见呢一切显现呢都是为愚痴无明大睡眠所遮的梦境，所有的显现其实都如同梦境，所有的显现其实呢都是啊我们的无明愚痴啊所呢就是如梦幻一般感召的一种迷乱的景象而已，而我们自己误认为它是真实的。因此呢，具有智慧的人们对于无而明现，就是本来它不存在就叫无而明显，但是呢由于我们的无明愚痴，我们相续中种下的这些种种的习气呢，而显现出来的这个如梦幻一般的万事万物，通过遣除思辨理的理智啊，这个就比较像中观的一些知见，我在这里只能简单的给意思上过一下。遣除思辨理，就是思辨是哪思辨呢？有边无边二句边和非二句边，就是这四边。那实际上呢，中观有很多的理证的那种像逻辑推理一样的方式方法，把有边无边二句非二句的边值全部遣出，这种理智的话去观察一切万事万物，就会认识到呢一切皆无实义，就所有的万事万物只是一种无而明现的这个如梦幻般的显现，像幻化像一样，像水月一样，像阳焰一样，其实没有真实的本体存在，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自信，所以叫本无而现。从而呢你就可以远离贪执。其实这些道理啊，大家经常想一想都能够这个减轻自相续的一些执着，这是呢解脱道的殊胜要诀啊。如龙树菩萨曾说，如同某位绘画师描绘恐怖罗刹像，就是如同呢像某一位这个特别会作画的这个画师呢，他能够描述那种栩栩如生的这种很恐怖的罗像啊罗刹的形象，比像令自身委身委具轮回换人一幅然，就是依靠这个仅是一个画像，因为他画的栩栩如生像真的一样嘛，就让自己能够升起恐惧心。同样的道理，对于轮回的这些具过患的人，我们其实用各种经教的这种描述啊，虽然它只是一个语言上的一个描述，但是的话真正把里面的道理讲清楚，通过我们自己心里面去思维作意的那种力量，也能够的话对轮回升起一个畏惧心啊。 啊，身居为觉兄就觉得啊，确确实实轮回无有时宜，我不能够太单着于这个轮回本身了，还是要尽早想到出离，这是很重要的。三界轮回的一切显现的的确确无实有，它是空性。自己如果心里呢常常思维是无实是空性，对断除实执呢或多或少都会有帮助，甚至对此呢仅升起可能是无实空性的这种合理的怀疑呢也有很大的利益。很大力，所以就是说我们平时要经常想想，哎呀，万法其实一些 万法都是无实有的啊，一些万法其实都是空性的，它只是一个现在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显现，自己经常观想啊，我就实际上处在一个如同像一个大的幻境当中，一直没有醒来而已啊，这个时时刻刻呢动不动有时候做点好梦，动不动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了一点噩梦，其实的话都是在迷梦当中啊，就是这样去观想的话就能够压制你像这种过度的那种实质心支持不舍的那个执念啊，这个你就举的实例的话，就像刚才我们经常提说啊，这个有一些修学净土的老菩萨，但是他就是子孙放不下，你就要经常观想说这个子孙其实只是我迷梦当中梦到的一个孩子而已，其实他没有真实有的，你要是用这种方式经常去作意的话，就逐渐的能够减轻啊，你说断除哦，咱们的修力是很难的，就是尤其这种知见文法啊，通过文法的那个了知的这个知见，它能断除相续中的邪见，但是不能够直接呢就完全解决相续中的烦恼，那个是要靠修力所获。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懂得这个道理，经常去思维，其实就是一种修力，它就能够压制啊你以前的那种过度的执念啊实质心啊，或多或少绝对是有帮助的。甚至于有些人他可能对于说哦，你说万法是无实，你说万法是空性，我怎么对这个道理很陌生呢，我觉得我不明白呀，为什么一切万法这真真实实显现在我面前的却你说它是空性呢，它就是这个，但是哦，这个佛陀是这样讲的，经教里面都是这样说的，那他可能应该是真的吧，就是一种合理性的怀疑，就是叫合理性怀疑，就不太懂，不懂道理，但是也是觉得哦，他应该还是他很有可能是真的吧，只不过我现在我还不是特别明白而已，就这种合理性怀疑的话也会斩断轮回的根本，就是具有很大的利益啊，在将来的话一定是能解脱的。所以这有个校正说明，就是如圣天论师说，薄夫与此法都不生疑惑，若谁略生疑亦能坏三有，就是有一些薄福的人的话，对于此法，这个此法就指的是空性的啊，一切万法是缘起性空的，它呢名言中是有它不期货的缘起显现，缘起就因缘聚合而起现，这个缘起呢其实它范围比较广，它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像那种种子生芽的这种因果规律，也是以所谓的依靠诸多因缘聚合就能起现果法，还有一种的话是这个缘起的意义是从观待来讲，就是有左才有右，有高有低，有上有下，有好有坏，有闲有略，就是它一切万法都是观待而产生的，有索取才有能取啊，就是这样的，有硬才有软，所有法都超不离观待这个力量，这个就是一种观待，就是一种因缘，它借用这样的因缘，万法才能建立，才能安立，不管有些是在名词上还是在实际上面的来去建立，所以这些的话就是一切的万法呢皆是啊缘起而现，那么如果是缘起而现则必定是空性，但是有一些呢薄福之人对于这样的法呢他都不生疑惑，就他连一个合理的怀疑就说哎呀可能是真的吧，佛陀是这样讲的话，那么他应该是很可能就是真实的，就他连这种合理怀疑都生不起来的话就很麻烦了。那若谁落心，如果有谁的话能够对这个空性意啊，对缘起星空的见解略略的升起一些合理性怀疑，就我们还说有非理性怀疑，非理性怀疑就是哎呀这个肯定不是真的吧，是这种啊，就我们说哪怕是你升起了这个略略升起了合理性的怀疑，亦能坏三有，就是都能够坏除，就是毁坏你自相续当中的这个三有的根本，就代表着你未来是可以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这个种子，仅仅因为合理性的怀疑都可以种下，是这样子的。就说到了这个般若空性的一些力量啊，就非常的殊胜。那从现在开始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断除对任何事物的那种强烈贪执之心，经常串习并且观想，我什么也不贪恋， 一切都没有什么必要，这些呢无有恒常，无有稳固，无有实质，只是呢诱骗凡夫的一些虚幻法，有什么用处呢？在现在的话，在内心执着实有，并且呢执着贪执这些法，仅说临终时不贪着，则无有任何意义。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就应该要去断除执着。你现在不断除执着，说啊，我等到死的时候我再断，那个死的时候你根本就断不了的，他的习气全部留在那儿，你一直串习啊，一直单着留恋他，死的时候你就不要指望说啊，我死的时候我可以断除，我死的时候我就把它好好的放下就行了，因为我快死了，这只是自己一个美好的想法而已，其实到死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断不掉啊，就平时就是要在我们现在呢就要经常刻意的去培训刻意的去磨练自己的信心，上面开始呢在执着这些点上的这个地方呢就舍离它，舍离它，压制调整，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去在法医上面呢去渗透这个在在的思维，去加深印象，然后呢减轻自己的实质，之后到临命终时才能说你有可能做到不贪执的话，一心一意的念佛往生，否则呢是没有任何利益的。那么最后的这一段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也是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重点，大家对这段应该要消化的掉，就说什么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啊都是这样的，梦中的这个啊梦境中的神识呢，它要比白天的神识清晰，就是人他是这个特色，他梦中的这个神识会敏锐一些，白天的这个神识其实反而的话它比较粗大，而且呢比较这个就是没有那么灵敏，没有那么灵敏。而呢再进一步来讲啊，进一步说中阴的神识呢又要比临终的神识更要呢清明九倍，就是中阴的神识其实它特别的敏感，特别的灵敏，所以为什么说你在中阴身只要你能够意念到阿弥陀佛即刻就能往生，就是这些啊，这个就是它这个特色是这样子的。所以中阴时的这个神识它要比我们平时在临终生前啊人还活着的时候的那个神识呢还要清明九倍，因此呢瞬间意念立刻就会投身为低劣之身等，就是比如说你当时瞬间意念的是一些嗔心啊贪心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啊马上即将要转到中阴的那个结尾的时候，你这个心里头执执不舍啊，执着孙子啦，执着孩子啦，执着这是你的土地啦，执着这是你的房屋和亲友了，好，可能就一下子，因为他那个时候的那个心识是极其的清明，很敏锐的嘛，他立刻源于你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一瞬间的力念，就投身为一个低劣的身体，就变成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看门狗啊，或者变成这个那个的，就变成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呢，我们从即刻起啊，就要放下一切。但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你那个时候能够那一瞬间或这一刹那，你能够一心的能想到阿弥陀佛，或者就是说能想到上师，你就能解脱了，也非常利索，也非常，就关键是这一念能不能想到的问题，这个的话需要通过一生的时间呢就不断的去要让你的心念的话在那个关键点能想到这个，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你临终的时候实际去用就好解脱了，就必定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我们说呢，从即日起的话就要放下一切，专心意念观想往生极乐世界，在有生之年呢一直念念不忘，这一点相当重要，这是重点啊，重点有生之年念念不忘一心一意呢就是要想的要即刻往生，而且的话对于自己的以前的一些特别执着的一个执着点要慢慢的去看淡放下看破它要断除，就是减轻自己过度的执念，不要让它成为呢自己临终时候的障碍，这一点很有必要。所以对于呢我们这些没有修行境界的有句话说这也是往生破瓦法，就是仅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在寄生当中你就要经常去修行放下一切断除各种执念然后呢你呢要经常专心的去意念，还有包括观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就是清净刹土或者说祈祷阿弥陀佛在有生之年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其实就是等于相当于是修破瓦。很多人就说藏传佛教才有破瓦，显宗没有，其实这个说法呢就换一下， 你这种意念不就是显宗平时经常强调的吗？啊，意念阿弥陀佛呀，心心念念念佛呀，这个的话就其实也它就是指的是破瓦法一样的，就是往生法，往生法我们借用这个方便，临命终时一定能往生。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些啊我们这些本来就没有修行境界的人来说，除此之外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从即刻起要放下什么什么的这一段的那几个点啊，放下一切，专心意念，观想极乐世界的本尊眷属刹土，以及有生之年一直念念不忘。就我们没有修炼的凡夫人，只要抓住这几个点，好好的去用功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再没有能够断绝中阴的其他教言了。就是对于没有修炼的修行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一种修行方法了，也是最捷径的修行方法。其他还有很多，其实密宗的那个中阴窍诀它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在临命终时获得中阴身可以呢直接得解脱的一些方法，但是这些生前都需要一些比如说有些生缘次第的那个修炼等等的这一种它需要有一些要求，那我们又没有什么修炼达不到，那前面的这一段教言呢就写得尤为重要。然后后面又说呢，或者尽管有其他的教言，但如果不实修，则临终结身的教言呢也无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些修行人他是得受过一些其他的殊胜教言的，但是呢他结果又没有好好的去实践去实修，他就还是用不上嘛。那这种情况就属于是有了修法呢但没有好好修的人，也没有也同样也没有修行境界，那对你来讲呢你临终结身的教言也是刚才这段教言的话其实它是最殊胜的一个选择，咱们抓住这几个点好好的用功，那在临命终时必定是可以得到解脱的，这个意思。好，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最后这段是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然后呢要抓住几个关键的点，然后自己要在下面好好的去用功，是这个问题。好，现在这个时间还可以吧，我们看看先把今天这堂课所文字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